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6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五说，特朗普总统在他任期结束前指示政府各个部门想办法尽量少采购中国货或者服务，以减少间谍的风险。罗伯特·奥布莱恩在声明当中指责中国将美国的信息系统作为目标，以通过网络和其他方式获取人事记录、军事计划和其他的数据。奥布莱恩说，出于这个原因，美国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必须要调整法规和政策，减少其他必要的行动，以减少针对联邦政府的中国技术和人类间谍活动的风险。他说，特朗普指示政府机构进行审查，以最大地是减少联邦政府对中国商品和服务的采购。奥布莱恩没有在声明当中提及采购的范例。第一位高层官员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阻止中国试图渗透到美国的 IT 网络。这位官员说，任何和在美国网络当中装备组件的中国公司有关的事都可能成为一个漏洞，使到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得以持续。他说，如果有硬件进入美国的网络系统，就能够成为潜在的漏洞。特朗普在他任期届满前不到一星期作出这样的指示，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当中最新的动作。分析人士认为，这样做是为了锁定对北京采取强硬的姿态。特朗普在贸易、间谍活动和新冠病毒等问题上对中国实施强硬政策。美国财政部星期五对被控践踏人权的古巴内务部部长拉扎罗·阿尔贝托·阿尔瓦雷斯·卡萨斯实施制裁。财政部长史蒂芬·鲁钦在一项的声明当中说，古巴政权有践踏人权的长期历史，美国将会继续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应对古巴和世界各地其他地方恶劣的人权状况。财政部还制裁了古巴的内务部，说他们的安全分支设有专门单位来监督政治活动，而古巴警察就通过逮捕被关注对象而支持这些安全活动。美国提到，古巴内务部2019年逮捕了古巴异见人士何塞丹尼尔·费雷尔，他据报被殴打、酷刑折磨并且隔离关押。古巴政府暂时还没有对这些制裁作出回应，制裁措施冻结古巴或者古巴公民在美国的任何资产，而且基本上禁止美国人和他们做生意，任何和这些实体从事某种交易的人有可能是受到美国制裁。这些制裁是在特朗普离职五日前实施，特朗普在11月3日的总统选举当中输了给拜登。特朗普政府在整个四年任期都在努力逆转奥巴马总统和古巴历史性的和解。星期一，特朗普政府重新将古巴纳入恐怖主义赞助国的名单。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预计会试图缓和美国和古巴的紧张关系。特朗普政府的这项措施有可能会使到拜登政府的这项努力变得复杂化。代理美国国防部部长克里斯托弗·米勒星期五说，驻伊拉克的美军兵力已经削减到2500人，实现了特朗普政府去年年底制定的目标。米勒在声明当中说，减少驻伊拉克美军兵力反映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能力的增强。在五日之后，特朗普就要离任，让位给当选总统拜登的新政府。米勒还说，他们长时间以来一直预期随着伊拉克管控伊斯兰国威胁能力的改善，支持伊拉克抗击伊斯兰国所需要的兵力将会减少，美国能够减少兵力，这个是取得真正进展的证据。米勒说，削减驻伊美军人数并不代表美国政策的改变，而且和减少美军在这个中东国家参与重大作战行动的计划是相一致。他说，美国和联军部队仍然留在伊拉克，以确保持久打败伊斯兰国。伊拉克政府和美国政府一致认为，伊斯兰国仍然是一个威胁，美国和联军的存在仍然至关重要。一位代理防长说，美国仍然致力于维持在伊拉克的反恐平台，向友军提供空中火力和情报支援。瑞典一家法院驳回了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对该国在推出 5G 网络的时候将他们排除在外提出的上诉，从而为定于下星期的 5G 频谱拍卖按计划进行铺路。华为说，他们仍然在等待去年11月就瑞典电信监管机构作出的禁令提起的另外两宗上诉的裁决。 本月较早时候，华为对瑞典行政上诉法院的一项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允许瑞典电信监管机构邮政和电信管理局在不取消此前对华为的禁令的情况下，恢复 5G 频谱的拍卖。瑞典最高行政法院在1月14号的一份声明当中说，行政上诉法院对一宗涉及电子通讯法的案件作出的裁决是最终的裁决，因此不能够上诉。李国晶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演变成为全球性大灾难。到而家为止，中共当局竭力打造和宣传的叙事是中国采取及时果断的措施压制疫情，造福全中国和全世界。但世界其他国家的叙事就是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和误导性宣传导致全世界大灾难。在灾难的起源问题上，中共当局一直在同全世界玩捉迷藏的游戏。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本星期前往中国调查疫情病毒起源之际，这两种叙事的冲突亦发突显。下面美国针记者金哲在华盛顿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又称武汉肺炎，疫情从一开始对中共当局就是一个超级敏感问题。中国的媒体奉命不可以进行独立的调查和报道，公民记者进行独立的报道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上海前律师和公民记者张展在武汉疫情大爆发期间到当地进行了实地报道，2020年12月28号被中共当局操控的法院判刑4年。公诉人在庭审当中指控张展透过微博、微信和 YouTube 发表所谓的有问题言论，但并没有列举张展的文章或文字，亦没有播放张展所制播的 YouTube 视频。在观察家眼中，中国这做法清楚地展示出疫情问题当今是中国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中共当局和中国政府不单止对报道疫情问题的中国公民进行惩罚，而且亦要对要求独立调查疫情起源的问题的其他国家进行惩罚。世界舆论认为中共政权正在对澳洲进行这一类惩罚，而且为了惩罚澳洲，除了拒绝进口很多澳洲的商品之外，中共当局还拒绝进口澳洲的煤炭，宁可令到中国很多大城市的人民在隆冬季节忍受能源缺乏之苦。中共当局对中国公民和外国进行这种惩罚的大致理由是在疫情起源和疫情应对问题上，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府是一直一个公开透明提出不同的意见的个人或国家都是别有用心，是恶意攻击诋毁，所以中共政权作出反击和惩罚是正当合理。中共政权的这种威胁使得很多中国人和香港人噤若寒蝉。香港一名通常是大胆直言的评论家在接到美国之音的发表评论请求时说，他不愿意就中国当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问题发表评论，因为有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在这里。虽然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宣传有很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例如中共当局说病例清零，但是很多地方又疫情复发。进入了2021年后1月12号，中国东北拥有3800多万人口的黑龙江省因为疫情反弹而进入紧急状态。从1月7日开始，拥有近1100万人口的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因为疫情的反弹实行全面封城，该市的各种交通已经封锁，人员禁止出入。中国政府如今采取的冻结封城和进入应急状态的做法，与2019年尾和2020年初的疫情爆发的时候，以及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封锁和淡化疫情消息，并且散布误导性的天下太平的信息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照。自从疫情发生以来，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宣扬的叙事就是中国政府对疫情问题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迅速制止疫情。中国在疫情应对问题上是公开透明，中国疫情应对措施堪称世界各国的无阶。习近平在2020年1月28号在会见到访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的时候说，中国疫情防控是他一直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不过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叙事就是中共政权实行专制独裁，在疫情初发阶段，在最有可能将疫情控制和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时候，中国封锁疫情消息，对内对外散布天下太平的假消息，严厉惩罚谈论疫情的医务人员，即使是他们私下谈论亦予以惩罚。 呢種局面導致疫情大爆發、大發展，導致今日難以收拾的世界性大災難，而呢種大災難亦令到中國受害。中國國內外部分批評者就話，在過去一年裡面，中共當局採取各種手段，試圖使到中國公眾和全世界忘記當局在初期的很多封鎖和淡化疫情訊息的做法，其中包括懲罰醫務人員私下談論疫情。2020年元旦，中國的中央電視台連續十幾次播放了八個人因為散佈所謂的武漢病毒性肺炎不實訊息而被依法處理的消息。為了營造天下太平的氣氛，當局禁止醫院向醫生通報疫情，導致數以千計的不知情的醫務人員和病人感染。在疫情明顯的情況之下，中共掌控之下的互聯網還開足馬力，全程刪除成千上萬網民報告和談論疫情的貼子。在疫情進入大爆發階段的時候，也就是接近2020年1月的下旬時候，疫情爆發地和疫情中心武漢市為了營造一切正常的氣氛，還組織了萬家宴之類的公眾活動。中國國內外的批評者就批評說，在疫情已經無法掩蓋，武漢市2020年1月23日宣布封城幾個鐘頭之後，習近平對全國發表電視演說，並沒有提到武漢又不提疫情、不提封城。在部分的觀察家眼中，習近平顯然是在疫情大爆發之際，向全中國和全世界展示了他統帥之下的中共當局封鎖和淡化疫情消息的決心和行動。疫情向世界各國造成至今難以應對的災難，各國的應對措施成為各國的政治問題，但對於傳染病研究、公共衛生研究界，對各國的公共衛生部門來說，搞清楚疫情在中國如何從無到有大爆發是一個具有極端重要性的問題。它的重要性是在於它可以向研究人員和公共衛生部門提供經驗教訓，使到它們能夠更好地預防或者應對未來類似公共健康危機。不過在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再度前往中國調查疫情起源問題的時候，國際社會就批評中國政府仍然設置種種的障礙，使到中國國內和國際間的研究者難以進行順利調查。同時中國政府就堅持聲言說，中國在疫情調查問題上一直是公開透明。在已故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同眼中，目前中國和國際社會關於疫情的問題顯然成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鮑容說，我知道兩件事，一件事情是全世界都有埋怨，第二件事就是中國宣布自己是完全公開透明。他說，我認為這兩個事情都是真消息，中國的領導確實是向全世界宣布他們是公開透明，全世界有很多媒體，也有很多組織，包括現在的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埋怨中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配合得不好。他看兩邊都是有根據的，全世界認為不透明，中國認為是透明，全世界認為不公開，中國政府領導認為公開。鮑同說，他認為這兩個事都是事實，就是說中國的公開透明就是全世界認為的不公開不透明，而全世界認為的不公開不透明就是中國政府認為的完全公開完全透明。他就認為情況就是這樣了。鮑同在這個所說的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幹事譚德塞埋怨中國政府這個問題上配合得不好，顯然是指2021年1月8日有國際媒體報道說，中國政府遲遲不給世界衛生組織前往中國調查疫情起源的團隊成員發放簽證的消息。譚德塞說，他對這個消息非常失望，考慮到團隊的兩個成員已經開始啟程，其他人在最後一分鐘不能夠成行。鮑同說，作為一個並沒有掌握內情的普通公民，他並沒有能力判斷世界輿論和有關國際組織或者中國政府是否是講大話，但是他可以看得出中國的講法和世界輿論的講法是明顯分歧。鮑同認為這種分歧的講法顯示出一種在他看來是不妙的情況。鮑同認為這個分歧在於普世價值和中國特色是對立的，中國特色的概念和全世界普世價值的概念是相反的，他只可以這樣理解。1月11日星期一，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只有一句說話的簡訊，這個簡訊是經雙方協商，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國際專家組將會在1月14日來華考察，和中方科學家就新冠病毒溯源進行聯合科研合作。中國外交部在星期二就說，世衛組織的專家組將會在1月14日由新加坡飛往武漢。 疫情爆發以嚟，密切關注有關新聞報導的政論雜誌《北京之春》的榮譽主編胡平對今次的調查前景並不看好。胡平認為，中國國家衛健委都沒有公布世界衛生組織專家組在中國的具體行程，再加上我們之前看到的其他報導說是世界衛生組織要去中國調查，但要跟中國的專家共同調查，但其中又明確告訴所有人知道，好像武漢的病毒研究所、華南海鮮市場地方是屬於中國專家調查的，是世界衛生組織不能夠插手的，不能夠介入的，也就是說幾個關鍵的地點是世界衛生組織入不到去的。英國《衛報》1月12日發表報導說，世衛組織專家組成員德國高致病性微生物流行病學教授林德芝說，你知道中國實地調查有很多不確定性的因素，但有一件事他是很清楚的，這個就是專家組當中的國際科學家在做調查的時候，在有人擔心中國可能試圖向調查工作設置障礙之際，圍繞可以去什麼地方、見什麼人之類的複雜而敏感的外交問題將會由世衛組織處理，而處理這些問題的將為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國際輿論眼中，自從疫情在中國爆發以來，中國共產黨當局一直就疫情的最初發生發展和造成疫情的病毒來源問題上和全世界玩捉迷藏的遊戲。美國《華爾街日報》2020年5月6日發表的社論就說，證據是清晰的，這個就是中國共產黨最初對武漢的冠狀病毒疫情的規模掩蓋了幾個禮拜，但是我們不知道的是為什麼中共要掩蓋。一個自然而然浮現出來的講法就是病毒來自武漢的一個實驗室，北京對此予以否認，但全世界應該要對中國當局知道什麼以及在什麼時候知道的問題得到一個全面的交代。社論又說，有報道說北京在疫情爆發最初幾個禮拜銷毀其他實驗室當中的試驗樣本，世界衛生組織就說中國拒絕對獨立調查病毒來源提供合作，當澳洲提議進行獨立調查的時候，中國官員威脅會進行外交和經濟報復。《華爾街日報》發表上述的社論大半年過去了，社論提出的問題依然是懸而未決。對《華爾街日報》這類的國際媒體所講的中共當局掩蓋疫情幾個禮拜的講法，中國當局的反駁都是無中生有，或者是惡意攻擊以及歪曲事實。而同時觀察家注意到中共當局一直十分忌諱的部分事實被提起，這些事實包括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20年1月15日仍然发布通告说，现有的调查结果表明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够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2020年1月18日亦即是在武汉肺炎疫情呈现爆炸性发展之际，武汉当局组织了武汉社区办万家宴，40000户家庭共聚伦理程。不夠一個禮拜之後，擁有1500萬人口的武漢宣布採取人類歷史上規模空前的封城措施，導致這次世界性大災難的病毒來源問題一直是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病毒是否是從病毒實驗室洩漏出來的，是中國眾多的研究者和觀察家揮之不去的一個疑問。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病毒研究專家石正麗在接受科學美國人等媒體採訪的時候承認，在最初在外地得到新型冠狀病毒在武漢造成疫情的消息之後，他是第一擔心的就是病毒是否是從病毒研究所實驗室洩漏出去。石正麗有這種擔心是因為武漢的病毒研究所從來自南方的廣東、廣西、雲南等偏遠山區的蝙蝠身上收集大量可以致命的病毒進行研究。石正麗說，後來他確認致病的病毒和他的實驗室收集的蝙蝠病毒特徵不一致，解釋了造成疫情的病毒不是來自他的實驗室，他才放心。不過石正麗的講法一直都是一種一面之詞，這種一面之詞因為中共當局禁止中國國內外的研究者對病毒來源進行獨立調查而更加令到外界質疑。去年11月下旬，美聯社一個記者團隊試圖到中國雲南偏遠的墨江去調查一個蝙蝠洞，但他們就被當地的便衣警察跟蹤，警察車擋住他們的去路。在去年12月23日，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記者團隊亦試圖到偏遠的墨江通關鎮山區一個廢棄的礦井進行調查。2012年六名礦工感染了一種神秘的疾病，最後奪走了其中三個人的生命。不過 BBC 團隊遇到了富有中國特色的情況。英國廣播公司的記者描述當時的情況說， 便衣警察同其他嘅官员开住冇标志嘅汽车喺狭窄崎岖嘅道路上同佢哋走咗好几英里。咁接济队停低落嚟嘅时候，佢哋亦停低。记者被逼翻转头嘅时候，佢哋亦跟住佢哋折返。咁记者路上发现咗啲障碍，包括一部抛咗锚嘅卡车。当地人证实呢部卡车系喺记者到达之前几分钟被放喺路面上嘅。美联社同 BBC 嘅调查队面对中国政府所设置嘅难以逾越嘅障碍，只可以目攻而返。2020年12月30日，美联社发出长篇调查报道话，两名知晓情况人表示，最近一个研究蝙蝠嘅团队设法搜集一啲样本，但嗰啲样本被当局没收。研究冠状病毒嘅专家得到命令，唔准对新闻界讲说话。美联社嘅报道又话，美联社发现中国政府提供巨额资金俾一啲同中国军队有关联嘅科学家喺华南研究病毒来源。但美联社得到嘅中国政府内部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密切监控呢啲中国研究人员嘅研究发现，并且规定发表任何数据或者研究成果都必须要得到中国国务院经营嘅一个新嘅特别小组嘅批准。而那个小组直接听命于习近平主席。有关的政府外部文件泄漏是罕见的，那些并没有发表的几十页文件证实了很多人长期以来的怀疑，这个就是限制封锁有关信息流动的指令来自最高层。一直密切关注中共的疫情应对和疫情起源调查动向的胡平就此发表评论说，我认为中共不会不知道这点，因为这样做就是被人感觉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这个显然会加强其他人的这种疑问，就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我觉得道理很简单，如果他不是贼，他就不会心虚。很多观察家和评论家说，这次导致世界性大灾难的病毒可能来自中国的实验室泄漏，而中国以前发生过这种泄漏。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政府既然声言病毒来源并不是实验室泄漏，按理就应该要鼓励独立调查，才能够更好地取信于民，取信于国际社会。但是中国当局的做法就啱啱相反。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当局为什么要这样做？胡平的解释就是，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这样的道理是很简单。他知道是有一件事，但是他就想，我就是要这样控制，你喜欢怎样怀疑就怎样怀疑。只要你们拎不到第一手证据，我就不认账，你就没有办法。这个就是他的思路。部分观察家说，中共当局在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问题上，以及在疫情最初发生发展问题上，和国际社会和中国公众捉迷藏。习近平本人亦身体力行，亲自和国际社会和中国公众捉迷藏。观察家所讲的习近平亲自捉迷藏，是指他声言他对中国疫情防控一直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在2020年1月7日就疫情的防控问题作出了明确指示。但直到今日，習近平本人以及他掌控的中共宣传机构对他的那一日究竟做了什么指示，可以说是讳莫如深，并没有透露。而此外，虽然習近平本人以及他所掌控的中共宣传机关宣扬他从一开始就对全国的疫情防控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网发表的宣传習近平丰功伟绩的習近平的战役日志，从1月7日到1月20日，也就是中国疫情万分紧急的两个礼拜，可以为空白的。中共当局至今并没有向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解释那两个礼拜习近平究竟神隐在哪里，还有为什么要神隐。在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早前往中国调查造成疫情的病毒来源之际，国际媒体注意到中国当局在病毒来源和疫情起源问题上的国家级捉迷藏行动正在继续。路透社报道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团队准备访问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来源的之际，北京加强努力预防新的疫情爆发，同时大力打造有关疫情在几时在哪里开始的叙事。面对来自全世界的批评，中国外长王毅成为质疑有关疫情起源地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声言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疫情有几个起源地，中国亦是当今世界唯一声称新冠病毒可以通过进口的冷冻食物进入的国家。指之前北京和大连的新冠疫情是由外国进口的冷冻食物输入。而在之前，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还声称疫情最初爆发地是意大利，是美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是美国军人将疫情传到武汉。 中國當局最初說感染人的新冠病毒來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並且2020年1月1日關閉了這個市場，後來又說並沒有在那裡的野生動物身上採集到病毒，顯示那裡的野生動物不是造成疫情發生的源頭。而再後來，中共控制的網上又出現了所謂的病毒來自外太空這個說法。在胡平眼中，中國當局在疫情起源問題上令人眼花撩亂的捉迷藏和甩鍋的做法很容易理解。胡平說，長期以來中國當局不斷到處甩鍋，他們甩鍋的目的並不是要令所有人真的相信，因為他亦知道甩鍋甩出來的證據大部分都是太過單薄，沒有人會信，但是就要將人的思想搞亂，覺得這件事講不清楚，誰知道，那真正的兇手就可以躲起來。中國就是需要煙幕彈令到真正的兇手隱藏，令到外界覺得橫掂找不到了，那怎樣看就怎樣看。在中共持續就疫情怎樣蔓延以及造成疫情的病毒來源問題上，同中國公眾和國際社會捉迷藏，而且也受到國際社會批評之際，已故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鮑同說，對疫情來源進行全面的調查對各方面都有好處。鮑同說，通過全面深入調查將疫情的內容搞得一清二楚，水落石出，我認為這個才是對世界負責、對人類負責、對中國公民負責、對中國領導人負責。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表的動態報告說，截至1月13日全世界總共有9,248,273宗確診病毒，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達到198,1680個。這次導致全球大災難的新型病毒疫情的受害者不單止是千百萬感染者和死難者，而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以及他們的公信力。批評者說，世界衛生組織以及他的總幹事譚德塞過於順從中國當局，甚至有意無意地參與了中國和國際社會玩捉迷藏的遊戲。批評者所說的世衛組織參與中國的捉迷藏遊戲，是指中共當局一直堅持說沒有在疫情問題上對國際社會和世衛組織進行隱瞞，而在第一時間主動向世衛組織報告疫情。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在4月20日的一次記者會上以含糊的措辭說，第一份疫情報告來自中國，給人的印象就是中共當局確實是首先主動報告疫情。不過在美國國會的調查和追問之下，世衛組織2020年7月修改了有關講法，承認不是中國政府最初向該組織報告疫情，而是該組織的中國辦事處在武漢衛生委員會網站上看到有關消息，並且1月1日和2日再次向中國當局詢問有關病例的信息，中國在1月3日才向世衛組織提供疫情信息。隨後中國國家衛健委和外交部對有關的國際報導作出回應，並且發表聲明說那些報導不符合事實，但中國當局的聲明只是重複中共當局所謂的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態度，並沒有拎出事實對世衛組織的新疫情報告時間線提出質疑。胡平說，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07年生效的國際衛生條例，要求締約國需要及時有效地向世界衛生組織通報在本國出現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如果不履行這個義務，將會引發有關國家的責任問題，從而帶來受害國或者受影響國對該國追究責任的嚴重後果。胡平跟著說，國際衛生條例第6條通報其中又分兩小條，第一小條話的是，締約國如果發現本國出現了有可能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該24小時內向世衛組織報告。不過中國官媒對我們說，中國政府至早在2019年底就已經知道疫情，可能直到2020年1月3日才向世衛組織報告，這中間相隔了超過3個24小時。不過著名國際醫學研究雜誌柳葉刀發表的研究報告說，武漢最早出現的病例是2020年10月1日，到了10月中旬，武漢的疫情已經非常明顯。而此外，長時間以來，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當局一起說所謂的病毒從實驗室洩漏的講法是無稽之談。不過澳洲主要的報章澳大利亞人在1月13日的報導說，這次世衛組織派遣到中國去的調查病毒來源的10人專家小組成員，澳洲的微生物學專家德維爾說，這次他們到中國除了調查了解中國最初的疫情應對情況以及病毒的基因特徵之外，亦將會去武漢病毒研究所。澳大利亞人的報導說， 德维尔教授话，中国准许专家组去武汉病毒研究所，嗰度系众目睽睽嘅对象，因为喺疫情爆发之前，该研究所正在研究冠状病毒。不过，截至目前，中国当局同世卫组织都冇提到专家组将会去武汉病毒研究所，亦冇提到专家组将可以喺嗰度睇到啲乜嘢资料，见到啲乜嘢人。外界目前仲唔清楚中国当局同世卫组织嘅呢种低调系出于谨慎，定话双方或一方捉迷藏行动嘅一部分。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星期四公布最新的报告，列举中国共产党政府过去一年里面采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侵犯人权、打压自由的行动，而在香港和新疆的情况尤为严重。报告说，有新的证据显示北京当局在新疆可能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行。这份有关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的2020年度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通过审查、恐吓，通过对行使基本权利的个人任意拘捕和监禁等的手段，加强对中国社会的压制行动。压制政策这一点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最为明显。报告说，在那里出现了新的证据，表明反人类罪行甚至可能还有种族灭绝正在发生。报告提到，目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估计有多达18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回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任意拘禁在法外集体的拘留营，并且面临强迫劳动、酷刑和政治思想灌输等迫害行为。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郭文在声明当中说，过去一年里面，中国政府采取了令人震惊而且史无前例的行动，来到粉碎中国的人权和法治。声明说，美国必须继续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领导世界团结一致，应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亦都在声明当中说，美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报告年复一年地记录着中国共产党虐待他们人民的残酷的暴行，并且呼吁采取行动来到解决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尊严的恶劣攻击。鲁比奥在声明当中说，这份报告再次向大家展示了中国共产党肆无忌惮的滥权行为所造成的可怕代价，以及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想办法支持中国人民。去年一份从中国政府泄露出来的文件提供了更多的证据，证明大规模拘留营制度是在中共的高层官员的指示之下组织设置，并且证实了对囚犯使用的胁迫和惩罚行为广泛存在。美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年度报告说，美国行政当局要正式作出决定，认定发生在新疆的残酷暴行是否种族灭绝罪。各界预计美国国会两党和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将会持续对新疆的人权问题采取强硬态度。去年八月，正在为总统选举准备的拜登竞选团队曾经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中国政府在新疆西北部对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压迫是种族灭绝，拜登对此持强烈反对立场。星期三，美国国土安全部和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美国政府一项新的执法行动，禁止所有新疆境内企业和实体生产的棉花和番茄产品入境美国，理由是这些产品被指控是由新疆被拘禁的维吾尔穆斯林强迫劳动制成的。此举是美国政府最新一波针对中国侵犯新疆少数民族人权的反制措施。香港的自由现况是报告的另外一大焦点。报告在涉及香港的部分说，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框架已被拆毁，严重破坏了香港法治和香港人长期以来享有的人权和自由。报告还强调，美国国务卿在1997年主权移交中国之后，首次认定香港未能够保持高度自治。报告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对香港未有作出任何缓解紧张气氛的行动，反而变本加厉地在2020年6月30号跳过香港立法会，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这个行动直接威胁到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和言论与集会等自由。报告中说，国家安全法引发人权和法治的问题，因为它违反了香港普通法当中的无罪推定的原则。国家安全法对有关刑事犯罪所作出的定义模糊不清，为过度限制基本自由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份报告说，国家安全法的立法目的显然针对的是使到香港蓬勃发展的公民社会，并且威胁包括倡导人权的组织在香港的运作。 长达373页的年度报告首次以全新完整的章节讨论中国言论网络审查的墙壁如何伸向全球各地，并且屏蔽社交媒体内容，破坏学术自由，恐吓人权活动人士，向美国和国际企业施压，要求他们顺应中国政府的政治主张和立场。报告说，中国政府压制境外言论自由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而且严厉，最常见的情况是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经济胁迫、监控、恐吓和审查等方式来到压制批评声音，惩罚外国组织对员工个人的私下言论，并且鼓励企业实行自我审查。报告以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遭到报复为例，2019年10月，莫雷在个人推特发文支持香港争取民主诉求的抗议活动之后，中国政府随后对美国国家篮协协会是进行了报复。报告提到，中国政府的审查的触角跨越了国境，对象包括中国留学生、生活在美国的维吾尔人以及美国和国际企业。北京当局甚至以胁迫居住在中国的亲属来到威胁或者压制生活在海外的中国公民。由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特朗普政府星期四在一日之内接连发布多项针对中国和中国企业的措施，对参与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和军事行动的官员和企业实施制裁，将包括小米在内九家中国公司列入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黑名单，并且限制与中国进行信息通讯技术和服务有关的部分交易。距离特朗普总统离任只有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华盛顿为什么这个时候再对中国密集出击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星期四宣布在南中国海问题上面采取更多的行动，包括对和海洋纠纷有关联的中国国企高管以及中共和中国海军官员实施签证限制。这些高管和官员的直系亲属亦都可能受到这些签证的限制。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声明之中表示，美国和寻求依照国际法捍卫他的主权和利益的东南亚星索国企在一起，并且将继续采取行动，直至北京停止他在南中国海的胁迫的行为。蓬佩奥去年7月宣布，美国认为北京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利益星索是不合法的。在星期四较早时，美国商务部将中国石油巨头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列入实体的清单，称他帮助中国在南中国海恐吓邻国。商务部长罗斯在一份声明之中说，中海有恃强凌弱，令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恐吓他的邻国，令到中国军方出于恶意继续从政府的军民融合政策之中获益。美国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星期四在同商务部联合举办的背景简报会上面说，这些举措是美国为了防止中国公民、国企和机构利用美国的商品以及技术进行恶意和非法目的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商务部当日仲宣布将北京天骄航空的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列入军事中专用户的名单，理由是该公司有能力开发、生产或者维护军用物品，例如军用的飞机发动机。商务部去年12月公布了首份军事中专用户的清单，被列入实体清单和军事中专用户清单的实体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措施的限制。此外，商务部仲发布两份外项的涉及中国的公告，一是公布了一项旨在保障信息通讯技术与服务供应链安全的临时最终的规则，将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古巴和委内瑞拉马杜罗政权认定为外国敌手，禁止和这些国家在信息通讯技术和服务方面的某一些的交易。商务部一位高级官员在星期四的背景简报会上面说，相关硬件、软件和服务的投资、并购、进口、转移和安装等交易活动需要向商务部申请许可。新规细节将会在星期五或者下个星期较早时候在联邦公布上面发布，并且在公示60日之后生效。这位官员表示，已经被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审查程序的项目将不会受到重复审查，新规亦都不会索过往的交易。商务部的另外一个公告是宣布实施新的出口管控的措施，防止美国技术落入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外国情报机构，帮助他们进行间谍和 情报搜集活动。新的措施还要求任何为外国军事报道的情况依旧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项目提供支持的个人亦都需要申请许可。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星期四又将九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认定他们与中国军方有关联。最新上榜的企业包括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手机制造商小米公司和中美半导体的设备公司，这些企业将会受到新的投资禁令的限制。一日之前，特朗普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强化了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投资被美国国防部列为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的禁令。这项投资禁令在这个之前只是要求美国投资者在今年11月11日之前停止购买这些企业的股票，但是目前就要求完全剥离。据多家媒体报道，中国三大科技巨头公司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原本被列入名单，之后被移除。时事评论员、中国问题分析人士张德敦说，这些制裁早些实施比较好，但是迟了总比无好的。这些政策的出台距离特朗普政府离任、当选总统拜登继任只是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多政策都有赖新政府去落实，尤其是将在60日之后才生效的商务部有关信息通讯技术供应链的新规定。张家敦认为，美国仍需要做很多来到保护自身，制裁中共的这些措施都是有益的，如果拜登政府不落实，他们必须要做出解释。他说特朗普政府目前做的是促使拜登团队去关注和落实，如果他们不落实要废除的话，他们可能会付出政治的代价。智库兰德公司的国际防务问题研究员何天木认为，特朗普政府在即将离任之际密集推出针对中国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或者是出于国内的政治的目的。他表示拜登政府可能会选择放松的一些的政策，但他也认为拜登政府放松其中的任何的措施都可能令到拜登受到共和党竞争者的批评，他们会说拜登在中国、古巴和伊朗等问题上面软弱。特朗普政府在即将离任之前继续对中共政权的强硬的态度，在星期四这些最新行动之前，美国宣布解除对美国和台湾高层外交的自我限制。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这个之前亦都发表声明表示，针对北京侵蚀香港法治和新冠的问题，美国在研判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北京指责华盛顿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的企业。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说，蓬佩奥的行动是最后的疯狂。蓬佩奥国务卿这个星期在美国之音发表演讲之后，和美国之音台长莱利对谈，被问及这些一阵风行动期望达成什么的目的的时候表示，这些行动不是仓促做出的，而是经过考虑之后所做出的努力，是面对中共构成的挑战的时候如何保护和维持美国人民自由的这个战略的重要组成的部分。他说中共有明确的霸权统治的意图，他们对美国人民坦率地说，对世界各地热爱自由的人民负有义务和责任，以确保那些不是美国的子孙后代生活的世界。以上是美国之音莫语的报道。
一些英国议员说，全球主要的民主国家应该组成一个联盟，以制止中国在国内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他对海外威权主义的支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奇伟以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这个月初，香港逮捕了50多名民主活动人士，这个是北京对政治自由的最新镇压。这样西方民主国家如何应对中国日益强劲的挑战呢？英国保守党议员成立了中国研究小组来回答有关的问题，议会外交事务特别委员会的主席陶根达特是这个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s to encourage it to change within the rules.
表示他们是要尽力鼓励中国在规则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当中进行改变，让中国人民获得他们应有的机会，亦都让世界其他的地方不再受到威胁。
China under Xi Jinping is interested in exporting and supporting authoritarianism.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曾瑞生就说，这场的战斗具有全球意义。 郑瑞生表示，习近平对中国输出专制主义以及支持世界上的专制政权很有兴趣，这个颇有一啲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争斗，自由民主国家和中国支持的专制主义。这个中国研究组提出的政策建议当中，包括成立一个由十个主要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集体抵制中国的影响，并且对参与踐踏人权活动的中国个人进行制裁。
Mass sterilization and detention, and indeed enslavement.
对维吾尔穆斯林实施群体避孕、拘押以及奴役，亦都知道中国对内蒙古嘅蒙古人进行迫害，亦都知道中国对西藏人进行迫害。现时系非常之清楚咁知道中国对香港民主权利进行压制，所有呢啲嘢都应该受到制裁。该个政策工具包括仲建议对外国银行以及系金融机构强制承担更大嘅法律义务，以防止侵蚀香港嘅自治权。
We are looking at some of the leading Western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郑瑞生表示，佢哋研究嘅一啲西方主要嘅银行以及系金融机构，佢哋喺呢个过程当中受到嘅伤害会比中国嘅党国系受到嘅伤害大得多。中国分别系美国以及欧洲最大嘅贸易伙伴。
Actually, what we're seeing is not fair trade. It may be.
表示实际上所睇到嘅唔系公平交易，可能只系知识产权盗窃，可能系资产嘅剥利。但系曾瑞生认为，任何政策工具包嘅影响都有限噶。世界民主国家必须要赢得呢场意识形态之战。
If we cannot win the arguments.
郑瑞生表示，如果不能够通过民主国家的五十年赢得这场的争论，这样就无法在同中国支持专制主义方式的竞争当中是取胜。为了抵消对威权支持，中国研究小组希望英国以及是他的盟国在向北京施加影响方面是走得更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13号投票通过了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弹劾案，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根据弹劾条款，特朗普被控煽动针对美国政府的暴力。1月6号发生的特朗普支持者暴力冲击美国国会事件，直接导致了民主党人启动弹劾程序。特朗普本人说，对他的弹劾会在全美国各地引发巨大的愤怒，而反对弹劾的人士亦都说，在特朗普任期不到一个星期之际，再度发起对他的弹劾会导致美国陷入更加深刻的分裂。民主党人再度发起弹劾特朗普到底有没有道理呢？他对美国的政坛以及未来的对内和对外的政策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谢福生认为，针对特朗普的二次弹劾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对于部分共和党议员来讲，支持弹劾亦都有他们背后的政治盘算。他说，按照民主党的用意，既然总统做了一些事，就必须要纠正负责。另外一方面，从政治角度来讲，亦都希望能够透过这样一个方式，如果这个是能够成功的话，说不定可以阻止特朗普总统再有继续连任公职的机会。共和党里面都跟上次的弹劾不是这样，这次确实是有一些人倒戈，这个里面其实也有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对于特朗普总统有一些不满，但是过去因为选票的关系，因为他们都要选举连任，都要参加初选等等，都不敢过分地去违逆特朗普总统的意思。这次见特朗普总统要落台了，因为最近这件事也是使到特朗普本身的声望是向下跌，另外又涉及这些金主，很多都纷纷和特朗普或者相关的人士是切割。对于很多既有的共和党里面的所谓建制派，他们也都趁这个机会，虽然他们不见得明座，可能暗座，也都希望趁这个机会，说不定也都令到特朗普和共和党做一个比较干净的切割，这个他相信都是背后的一些因素。美国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认为，从维护美国宪法和宪政的角度来讲，再次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是有必要的。虽然弹劾之后为特朗普定罪的门槛很高，而且在时间上恐怕也都不能够完成。他说，从美国宪法和宪政这个角度来讲，的确是有弹劾必要，因为就美国三权分立来讲，司法、行政、立法，今日摆在前面的事实就是立法权代表国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攻击，等于直接是杀到家门口。 整個國會正在開會的時候要被迫是要躲藏，等於是說國會代表民意正在進行最後總統選舉認定這個情況之下，在憲法賦予他的權力的情況之下，在運作的時候居然受到一個來自行政權所策動的，他們用策動、煽動這些詞，從特朗普的角度來說是不會承認的，但是事實上擺明的就是行政權已經超越他本身該有的運作的層次，而是使用暴力的方式來對立法權造成這麼大的衝擊。所以從憲政的角度來說，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從維持民主運作的角度來說，這個彈劾案是非提不可，能不能夠過是另外一件事。特朗普總統1月13日被眾議院再度彈劾之後，他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遭到兩度彈劾的總統。在這兩次彈劾當中，共和黨的態度有所變化。南卡羅萊納大學的謝福生認為，共和黨態度的轉變主要是因為特朗普即將卸任，他相信國會事件之後，特朗普的聲望在一定程度上受損。他說這次的結果不同，因為選舉的結果特朗普基本上否定這次選舉的合法性，這個其實都對於某些共和黨議員當然都是不以為然。另外一方面，疫情的處理和其他政治上的失誤，直接的衝擊當然是1月6日暴民衝到國會裏面，這些議員當然覺得特朗普在後面煽風點火，可能他們有更多的不滿。很重要一點，因為特朗普馬上離任，1月20日之後他就不再是總統，一種情況之下，隨著一次選舉之後後續的發展，他的整個民望看起來是往下走，他是不是能夠持續他的政治能量就被打很大的問號，也都令到一部分的共和黨國會議員比較勇於挺身出去表達他們本身覺得應該要有的態度。如果彈劾案真是通過，如果按照部分媒體的報導，共和黨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亦都認為這個可能是一個機會，或者可以讓共和黨和特朗普做一個更加乾淨的切割，因為共和黨建制派和特朗普所代表的這樣一種政治理念之間是有很大差異的。怎樣回歸到建制派他們認為的共和黨一個基本的理念，這個他相信當然亦都是背後一個很重要的考慮。世界日報副主編魏碧洲認為，從彈劾案投票結果來看，只是有10位共和黨議員投了贊成票，這個顯示特朗普的政治影響力仍然巨大，而且特朗普仍然有大量的忠實支持者，這個意味著即使在他卸任總統之後，他仍然會左右共和黨。他說特朗普今天有沒有往下再走的實力呢？不要忘記他的推特在被封閉之前還有6,000-7,000萬人，這個問題還是要解決。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跟住特朗普呢啲人系咪会听另外一个人发号施令呢？所以特朗普咁多嘅人，势必要揾一个出口。呢啲人本身所代表嘅基层嘅民怨，对于建制派、对于既得利益嘅呢种谂法，呢啲人嘅怨气系唔会走嘅。所以特朗普唔喺度，或者系特朗普能唔能够当总统呢个问题，先至系大家要面对嘅问题。边个能够嚟到领导或者系化解呢啲民怨，先至系佢哋真系要睇嘅下一个目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嘅报道。北韓向外界公布了一種新型潛射彈道導彈，這是北韓快速推進他們武器計劃的最新成果。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嘉樂在首爾報導。
據北韓官方媒體星期五報導，數枚該型號的潛射彈道導彈在一次夜間閱兵之中駛過了平壤中心的金日成廣場。北韓官媒朝鮮中央通訊社使用典型的讚美語句，稱這種導彈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器。北韓還在這次閱兵式上面指示了一種新型的短程導彈。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身著著一件閃亮的黑色皮的夾克，頭戴皮帽，參加了星期四的閱兵活動。這次閱兵活動標誌著北韓執政黨勞動黨召開的為期數日的重大會議正式結束。這次是北韓3個月裏面的第二次的閱兵。北韓在去年10月的閱兵式上面展示了它最大的洲際彈道導彈，這種導彈看起來似乎專門用來壓制美國的導彈防禦系統。這次閱兵式提醒大家，雖然新冠病毒和國際制裁帶來經濟困難，但是平壤仍然在這裡繼續發展新的核武器和彈道導彈力量。潛射導彈將會給了北韓的武器庫增添一個不可預測成分，潛射導彈的機動性可能會增加北韓彈道導彈武器庫的射程，並且更加容易隱藏。分析人士表示，新型的潛射彈道導彈被命名為 北極星五體積睇嚟好大，類似於去年十月閱兵儀式上面展示出嘅北極星四。一啲分析人士警告話，新嘅導彈可能仍然喺度研發當中。慶南大學遠東問題研究所北韓問題專家金東業喺面書上面發帖話，呢兩枚導彈嘅外觀差別並唔大，所以佢好有可能係一枚嘅模型，而唔係真正嘅導彈。北韓潛射彈道導彈技術嘅快速發展，令到一啲防務專家感到困惑。佢哋指出，北韓目前並冇一艘具有喺水下發射彈道導彈能力嘅潛艇。麻省理工學院嘅核專家惠平納朗喺推特上面寫住話，喺佢睇嚟，北韓真正嘅目的係喺度為研發固體燃料洲際彈道導彈奠定基礎。金正恩已經承諾開發一種使用固體燃料嘅洲際彈道導彈，咁樣將會使到佢更加容易運輸，並且減少發射準備嘅時間。北韓嘅北極星系列導彈被認為會使到使用固體嘅燃料。北韓上一次試射潛射彈道導彈是在2019年10月，當時它從水下平台發射了北極星三、北極星四和北極星五都沒有進行過測試，但是有人擔心這個情況會很快改變。南韓退役中將、研究北韓武器計劃的專家全仁凡說，他們並沒有發射這種導彈，而只是向大家展示他們應該是在告訴大家知他們正在打算做什麼，因此接下來下一步很明顯就是要試射。北韓在2019年8月公布了金正恩視察新浦南船廠正在建造一艘彈道導彈潛艇的照片，目前尚不清楚這艘潛艇距離完工還有多遠。全人繁華，大家可以肯定的就是北韓目前仍然在繼續他的核項目，包括一枚攜帶核彈頭的潛射彈道導彈。他又說有了這種能力，他們一是就擁有第二次打擊的能力，就是被核導彈擊中之後進行反擊的能力，一是就擁有恐嚇美國以影響他的朝鮮半島政策的能力。但並非所有人都贊同這個評估。前美國負責北韓情報的官員馬庫斯·加魯斯卡斯和前美國官員布魯斯·佩里去年十月表示，鑑於北韓的資源限制和發展這種能力所面臨的挑戰，即使是製造一艘核動力的潛艇，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加不用說設計、建造、培訓並且操作部署一支能夠將美國大陸置於危險之中的潛艇的部隊所必須的基礎設施和專業知識了。洲際彈道導彈測試即將來臨，分析人士警告說，北韓可能很快決定測試另外一種武器，譬如去年十月展示的大規模新型的洲際彈道導彈。金正恩一年之前曾經表示，他不再認為自己在這裡暫停核試驗和遠程導彈試射問題上面自我束縛，咁引發咗大家對朝鮮半島重新出現重大緊張局勢嘅擔憂。呢個狀況將會係對即將上任嘅美國總統拜登嘅重大嘅外交政策嘅考驗。拜登表示佢並唔排除同金正恩面對面會晤嘅可能性，但係佢又表示呢啲只係更廣泛嘅工作級別談判嘅一部分。由於美國拒絕放鬆對北韓嘅制裁，北韓幾個月以嚟持續抵制核談判，美國總統特朗普在他的任期之內和金正恩舉行了三次的會晤，但這些並不能夠使到北韓放棄任何核武器。以上是美國之音加洛首爾的報導。
美國之音兩個小時的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聽我們繼續有兩個小時的語節目，請各位繼續收聽美國之音語廣播，我是劉宇玲，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